现在是读经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的25章。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我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时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求你以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和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苦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罪仇敌，因为他们人多，而且痛痛的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护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今天正道的是高等传道。当我在教会青年团契聚会时，大概也就是3、4年里面，我们常常用非常欢快的小调来唱这首歌。你会注意到第一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倚靠你。那这节经文希伯来字面的意思是，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举起。我们都很喜欢唱这首歌，但现在当我更加仔细的阅读诗篇的歌词的时候，我意识到欢快的曲调也许把我们有误导的可能性。其实这不是一首欢快的曲调，这首词其实是注释书里面所称是一首哀歌。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大卫是作者，是将他的愁苦烦恼带到上帝面前，并请求上帝来帮助他。这个用欢快的曲调来唱这首歌，就好像是那种用喜剧电影《基利根岛》里面的歌曲词曲的调子来唱澳洲的国歌一样。当然你可以这么唱，但是这个词和曲的意义完全不相符合。因此当我们在读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大卫是在一个充满麻烦甚至是痛苦的地方写下这首诗篇的。他在第二节说，不要让我们蒙羞，不要让我的仇敌胜过我。他似乎想起他过去的罪孽而感到困扰。在第七节里面说，求你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来纪念我。或者在第11节里面说，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来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极重大。在诗篇的最后几节，他仰望上帝将他的脚从网罗中拯救出来。他谈到了孤独、痛苦、困扰，被很多强烈仇恨他的敌人所围绕。然后他最后重复，他从一开始就诗篇一开始就开始的祷告，就是求神不要让他蒙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从诗篇中了解到大卫到底愁苦和麻烦是什么，或者到底是谁是那么仇恨他的敌人，也不太知道他让我们想起他年轻时候犯的罪到底是什么。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当你读到大卫的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生真的有很多的麻烦，可是他 并不是在编造故事。我们其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困扰他。这个事实其实是让我们更容易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诗篇首先是耶稣，他会做这样的祷告，因为耶稣的确是一个多受痛苦、经常忧伤的人。然后他这个诗篇也给了我，你和我，你和我或者是大卫的烦恼并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经历的罪孽是什么感受，或者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怎样的麻烦和痛苦。因此有这首诗篇可以为我们来祷告是一件很好的事。诗篇这首诗篇是希伯来语原文当中的离合诗，这意思是说每一行都是以希伯来字母的表的下一个字母来开头。那这在希伯来诗歌中是常见的事情。之后有九首诗篇紧随其后，也是这样离合诗的模式。这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的信息，只是大卫作为这可能的作者，这首诗当中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他写这首诗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在遇上麻烦的时候，呼求上帝时候，可以得到神的祝福。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祷告。所以你看他这个诗篇的结构，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到第七节是大卫向上帝呼求帮助。第八到第十四节的焦点是神他自己。然后在第十五到二十一节再一次的发出呼救。最后一节经文清楚的表明，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祈祷，而是为所有的神的子民，也就是我们的祈祷。我不知道你在遇到麻烦和苦恼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我往往会因此而变得悲伤而阴郁，我会只想到自己而忘记去考虑别人。这也是因为这为什么我喜欢来教会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可以促使我去思考自己的烦恼，并开始关心周围的人。当我逐渐的了解其他人的时候，他们也会常常向我来传达上帝的仁慈，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会暂时的忘却自己的烦恼。当诗篇的作者发现自己陷入困境的时候，他是做什么呢？他自然的第一反应就是呼求上帝，就像他在十一到七节所做那样。新国际版说他相信上帝，在希伯来语当中的意思说，主啊，我向你举起我的灵魂，向我托交你的灵魂。真正的意思就是他把自己整个的自我都带到上帝的面前向他呼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这是个明智的事情。当我们发现自己陷入困境，通过耶稣基督的怜悯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并向他呼求帮助。那我们具体可以向神求什么呢？诗篇的作者指明的道路，他是祈求说自己不会蒙羞。看起来他周围的人只是想看着他失败，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第二节中祷告的，因为他想象敌人胜过了他。相反，他看到上帝会扭转局面，那些心怀诡诈的敌人反而会蒙羞，而你和我则继续对上帝心怀盼望。他在第四、第五节当中特别祈求的一件事，只是上帝会向他指示他的道路，上帝会教导他真理并拯救他。当我们发现自己因为罪或者其他的情况而陷入困境的时候，这是很有帮助的，不是吗？现在该怎么办呢？上帝，请你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来，请你引导我。请注意，这个不仅仅是试图做一个决定。比方说我午餐的时候应该吃馅饼还是吃热狗呢，或者甚至有一个稍微重大一点的决定，我到底应该嫁给谁，我是否应该继续从事这份工作吗，或者如果生病了我应该相信哪个医生等等。是的，在我们面临决定的时候当然应该祷告，但是作为诗篇作者的大卫有一个更大的愿景，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怎样，无论他要做怎样的决定，无论他的生活进展顺利还是糟糕透顶，他都会祈求上帝指引他的脚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的决定并不是最关键的， 只要我们做出的选择能够让我们与上帝保持着联系，走在他的道路上，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并寻求如何去取悦他就好了。这确实就是大卫所祈求的，他知道这会随着神的指示和他的引导而发生。当我们阅读他的话的时候，也就是圣经，我们祈求他的圣灵在身上工作，这会引导，这种引导也会为了他，也会为了我们而同时发生，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只有神才能为我们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第六节的时候，我们称他为救主。第七节也在提醒我们的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怜悯和慈爱的神。我们确实需要上帝在基督里所显现出的怜悯和慈爱，因为我们生来为罪人。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祈求上帝说，不要忘记，不要纪念他年轻时候所犯的罪过。不一定是年轻的男女所做的那些荒唐事情，这些事情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尽管我们确实需要饶恕这一切，但是从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认识到罪是我们日常生活经历的一个部分。我们生来确实生来就不是那么年轻和单纯，我们也确确实实需要神来拯救我们，来脱离那个自我中心的状况。因此在这个诗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第八到第十四节当中，那些困苦并没有被神忘记，但大卫所写的中心的焦点是上帝他自己，他是唯一能够真正提供帮助的人。神是什么样子的？他是否会像人类的父亲一样，有时会发脾气，有时会忽略自己的责任？我们甚至也可能在自己的身上意识到这些罪过。不不不，他并不像我们。第八节来告诉我们，他是良善正直的，他能够教导我们。第九节里面说，他是谦卑人的向导，他是我们的老师，教导他自己的道路。那他的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在第十节中，他对所有遵守他圣约的人要求都是慈爱和信实，提醒我们不要忽略神的爱和信实。但是当他向我们展示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要顺服的回应，而不是将他拒之门外。第十节里面谈到神的圣约，反过来又提醒我们，神是那个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并将他们带到西乃山，在那里赐给他们十诫。在摩西的生命最后，摩西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的迦南地之前，曾聚集他们，提醒他们作为神拯救选民的身份，要记得并时常提醒他们，如果神真的是他们的神，那么他们必须按照神的心意而生活。如果他们按照神的方式来生活，他们就会享受生命繁荣和祝福。但是如果他们转身离开，那剩下的只有咒诅和死亡。因此当我们呼求神将我们从罪孽和苦难当中拯救出来，他就会真实的信实的帮助我们，因为他就是这样的神，而我们也必须按照他的方式来生活。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得到他的认可，因为主耶稣我们已经得到了神完全的接纳。相反，我们是应该以我们自己应该以神的方式来回应他的仁慈，就是聆听他的话语，从而学习走他的道路。您是一位母亲父母，您是一位父亲母亲吗？您或者您已经是祖父母了，您同时也是别人的弟兄姐妹吧。遵行上帝的道，并遵行他的命令，去爱你的亲人，爱你的邻舍，爱你周围的人。你也是一名工人，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家里，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遵行上帝的道，诚实谦卑的工作。你也是罪人吧？然后你应该像诗篇的作者一样，去寻求神的饶恕。第十一节里面说， 饶恕我，因为我的罪极重大。焦点始终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认识了上帝，他提供了丰富的饶恕和怜悯，他是那位充满饶恕和怜悯的神。根据十四节说，信赖和敬畏他的人，我们实际上可以认识上帝，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向我们启示自己，并向我们传讲了他自己的话语。现在我们进入到诗篇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回到诗篇的作者本人，他继续的呼求上帝。这是当我们发现自己遇到困境时候，我们能做的最好事情。我们再看大卫是如何祈祷的，要借此来提醒我们，当我们因着环境甚至自己的罪孽受苦的时候，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第十五节是这样说，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第十六节说，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第十八节说，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然后诗人继续的为他的仇敌祷告，并祈求上帝拯救他的生命。他能够为大卫和我们做这样的事情。请你注意最后的一节，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来脱离他一切的愁苦。最后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不仅是为了拯救个人，无论是大卫还是我们自己祷告，他是为整个的以色列人祷告，或者适用于今天，也就是我们自己神的选民。这是为神所呼召的每一个人的祷告，这是为神所有的选民的祷告。我们希望神不仅仅是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希望上帝拯救每一个到他面前向他求告的人。诗篇来告诉我们，他是良善仁慈的神，而且他会一直的如此。我们因为他是如此，有如此品格的神，因此我们才有这样的确信可以向他祷告。在这个特别的诗篇当中，你可能会注意到的一件事，我们虽然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神一定有他的作为。在有一些诗篇当中，比如我们刚刚读过的诗篇的22篇，它是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样的哀叹来开始，可是最后它是以胜利的呼喊而结束，因为神已经开始行动并且成就了，因此我们在会众中赞美他的名。我们的今天的诗篇好像并不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最终上帝会如何的回应。但是如果你考虑到诗篇作者在谈到神的品格和他的方式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词，是良善、慈爱、怜悯，与他的神立约，那意思就是说他有神的他自己的应许。如果我们考虑这些，你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和认为，是的，如果你在遇到你的困难的时候，他一定会聆听并做出回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麻烦会立刻的就结束，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当在我们去审判日的时候，与上帝同在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我们的所有的困苦都会永远的消失，因为他是那个帮助者、聆听者、回答者、引导者。像诗篇的25篇这样的诗篇，可以明确的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通过他的生命，他赦免我们的罪而死，还有他的复活，揭示了神的良善和怜悯，胜过了这个世界所有的痛苦和悲伤的伟大胜利。因此我们就应该效法诗篇作者的榜样，不要关注在我们自己的麻烦和我们自己身上，而是把我们的眼目关注在伟大而仁慈的上帝身上。现在已经进入了2024年，回顾2023年，我最喜欢的思想和思考之一，是我曾经想起查尔斯斯布珍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眼目看着基督，和平的鸽子飞进了我的心中。 我看的那只鸽子，它飞走了。这或多或少正是我们今天的诗篇来鼓励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要再关注我们自己，甚至不要再关注我们日常的麻烦，而是我们定睛仰望在我们伟大的上帝身上，我们呼求他的帮助，因此我们可以被引导走上他的道路。今天的翻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聆听。